那个好吃，不是。所以这个都是未熟的果子，都是在那个过程里面，你就要给它时间，你就要让它住在那无花果树上，最后呢它一定要长成的。等到长成的时候，就是可口芬芳的那些无花果的果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的主，他为什么咒诅无花果？因为我们的主肯定现在不会，一定不会，肯定不可能有无花果，不可能有无花果，不可能，因为那个所有都说，因为没有这个可能，你没有，就是说无花果所以能结果，一定要经过开花结果，虽然它也开过花，但是已经夭折了，所以你看不能够持久，不能够继续到完全长成。所以这就给我们，所以你看见吗？这个就是那个背后的那个故事。所以我们的主讲那段，所以我们的主咒诅无花果树，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无花果树没有结果的希望，没有结果的可能。那这个对于以色列历史来讲一点都不错的。你知道，到了我们主耶稣的时候，其实以色列也经过冬天的，被掳，然后主也把他们带回来，也经过许多的风雨飘摇的时候。但是很可惜，到了主耶稣的时候，你看见那些都不在了，你看见经不起这些，现在所剩下的不过是外面的果子，外面的叶子。所以主知道说这棵树是不可能结果子，所以呢他就在那里咒诅无花果树。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主耶稣怎样用行动来说的那个预言。那么这个是我们所说配套预言里面第一个，那是行动式的预言。那么到了马太福音24章呢，现在我们的主就用叙述式的来把那个预言告诉我们。那这一段我想就很清楚了。那么主说，我们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那意思就是说无花果树果然是个实际，如果你看见它有那些未成熟的果子开始结的时候，你知道那是春天了，但是呢你还得要等，等到这个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那个时候你们知道夏天近了。所以给我们看见的主是用这个来形容，那么给我们看说，这个到时候呢夏天近，夏天近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主已经在门口，他正在门口了。那现在我们接着，我们知道那么我们已经知道这两个预言在一起的，那么那个行动式的预言呢，果然应验在主后70年，那最后完全的应验呢是在主后135年。那么结果经过1800多年以后，感谢主，到了1948年的时候，那以色列果然复国了。那么以色列复国，那的确是个神迹。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实在是叫许多人认为是不可能一件事。如果我们读以色列历史的话，我们觉得这实在叫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实实在在叫许多人跌破眼睛，觉得这个根本没有办法解释这些事。但是主的话一定要应验，主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所以在完全不可能的时候，神让他可能。那当然圣经里面有很多的预言告诉我们神是一步一步怎么样做的，那我想我们下次再来看他。但是要紧就是说，果然神有一个蓝图，那个蓝图就是告诉我们说，以色列要经过一段时间以后，然后呢有一天树枝发嫩长叶了，已经枯干了还能够长叶，这实在是神迹。而且如果这段时间很长，现在回过头去看1800年，那1800年以色列居然能复国，那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就是说这1800年以色列人在什么地方？以色列怎么蒙神保守的？怎么可能一个民族经过了1800多年，被散在全世界各地，他们没有被同化，而且最后他们居然能够复国，完完全全违反历史的定律。但就在这个违反历史定律的过程里面，告诉我们说神怎样保守这一般的人，因为神纪念他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天地能够废去，主的话不能够废去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到了24章，果然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那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在普通读预言的时候呢，我们都是把这个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特别指定在限定在以色列国这件事情上。但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的话呢，你就会发现说，在圣经里面讲到 这些讲到底是怎么来用无花果树来代表以色列呢？所以我们需要看几个地方的圣经才可以，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无花果树不只是代表以色列一方面，乃是指着好几方面说的。所以如果你知道它指着好几方面说的，那么你知道在这四方面它都枯干了，然后在这四方面你看见它都起来了。所以这个乃是，这就是为什么主下面接着说，那么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在这世代还没有过去以前，这些事都要成就。那现在呢，我想我们看看几个地方的圣经，那最清楚的地方的圣经，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列王记上，列王记上，我们看一下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列王记上第四章。我们看25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现在这里提到无花果树，那么为什么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国呢？从这个的确不错，以色列代表以色列国。那么讲到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国，最清楚的圣经就是这一段的圣经。所以呢，我们要回过头稍微看一下，就是20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所罗门就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神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24节，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夫沙直到加沙全地，四境尽都平安。那在这些事形容以后，然后再说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示巴，指着整个的整个迦南地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那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明显，无花果是代表什么？无花果是给我们代表看见一个全盛而且独立的一个以色列国。意思就是说，不错，神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应许他说，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我问弟兄姊妹，你读以色列历史，什么时候这个预言应验？什么时候他们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很清楚，主的话在这里告诉，很清楚，主的话告诉我们是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你看见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成功了。神说他们要像海边沙沙那么多，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果然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那不止如此，你记不记得神应许亚伯拉罕那个地有多大呢？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尤法拉底河，这个版图比现在我们所知道的那个以色列要大的很多。那现在问题在这里，什么时候这个版图完全应验完全实现了呢？你如果仔细读这里说，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就是尤法拉底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你看见吗？果然就是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那块地，现在完全落到以色列的手里。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的话，你看见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候。什么叫辉煌呢？就是他们神的目的，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终于在他们身上成就了。一面讲到了子孙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一面呢给我们看见说他的版图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尤法拉底河，一点都不错的。那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世境尽都平安。 所以可以说到了那个时候是以色列国最强盛的时候。强盛到一个地方，他不光是征服了别的国，你看见你发现这个所罗门版图最大的时候，也包括了今天的摩亚地，当初的摩亚地，还有亚门地、以东地等等，所有约旦河东的那一片地方也通通是所罗门的，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了幼发拉底河。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那个时候的版图是最大的，意思就是说那个时候的版图呢，可以说就实现了神对于亚伯拉罕那个应许。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你看你果然不错，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以色列是个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这里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和犹大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那个自己在原文是他的无花果树或者他的葡萄树下，那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可以说这个葡萄树是他的，那个无花果树是他的，这就证明说他完全在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一个国家里面，他可以称一棵树是他自己的。所以弟兄姊妹，从这段圣经毫无疑问我们能看得出来，主在给我们看见说，每一个人坐在无花果自己的无花果和葡萄树下安然居住，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是国度国势最强盛的时候，那就是指着整个地方，那就是指着国势最强盛最强盛的时候。所以毫无疑问的，这个无花果树在圣经里面是代表以色列，而且毫无疑问代表以色列是个独立的国家。所以到了1948年以后一点都不错，我们的自从1948年以后，你看见吗，现在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故土，的的确确它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自主的国家。所以从这些地方，从这里你的的确能看见无花果树是包括了以色列国的这一面。那现在我想用着时间我再讲一个就可以，我们没有时间继续说下去，我们再看另外一面，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就约珥书。这个约珥书，约珥书，我们看第一章。第一章第4节，茧虫吃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其实这是四种的蝗虫，是指着四种不同的蝗虫的轮番的来吃这块地，那就指着迦南地说的，指着以色列地说的。然后下面第6节，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然后下面第7节，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那弟兄姊妹，这是一段很重要的预言，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说它。这个四个蝗虫轮番来侵略这块地，那事实上呢，就是等这个预言呢，其实就是重复但以理书里面的预言。你记得但以理书有四只兽，他们四只兽轮番的把以色列含在他们的口里，所以先是狮子，然后熊，然后豹等等，所以先经过巴比伦帝国，然后波斯帝国等等的这样下去。那么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金银铜铁，也是四个大的部分。那弟兄姊妹，到了约珥书的时候，因为但以理书从征服者的角度，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的角度，他是个征服者的姿态，他看见金银铜铁非常的辉煌，那这个是他眼中所看见将来要发生的历史。那么就的弗罗但以理来说呢，他看见整个以色列像那个羊一样，从狮子的口里送到熊的口里，轮番的送过来。所以你看见从但以理弗罗的角度是另外一个角度。那同样的一件事情发生在历史上，你看见从神的角度来看，神从属灵的角度来看，当初神把那块地赐给了以色列， 当初神借着亚伯拉罕把这块地赐给他，那这块地呢，圣经怎么说呢？他说他们侵犯我的地，这里不是说以色列地，神说是他的地，稀奇不稀奇？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整个历史不光是政治性的解释，整个历史不光从征服者或者从被征服的角度来看，现在你看圣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同样的一件事，同样的一个预言。所以在这里很明显的茧虫是代表巴比伦大帝国，然后蝗虫代表波斯等等等，这样下去。那弟兄姊妹，就在整个以色列王国的时候，神怎么形容那幅图画呢？好像整个神给以色列的那块地迦南美地，现在经过了蝗虫的侵袭，他们轮番的侵袭。那么整个讲到以色列遭到涂炭的时候，我们的神怎么说呢？在圣经里说，他是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称这块地是我的地，那更稀奇。下面怎么说呢？他毁坏了我的葡萄树，还有剥了我的无花果树。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整个历史有那个属灵的解释。所以在这里毫无疑问的，我的无花果树和我的地是连在一起的。我的无花果树是代表我的无花果地，等到我的无花果树受剥削，我的无花果树枝条露白的时候，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我的地被侵犯了。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另外一面，那一面是什么？就是以色列所代表不光指那个国，而且也是指着那块地来说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这个，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就明白了，原来以色列回国不光是个政治事件，当初他们的领袖，西安运动的领袖，刚开始他不过是想到在阿根廷为以色列人找一个地方，找一个找一个安全港就是了。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树枝有没有发动长叶呢？从一个角度来看，你看见吗？是以色列国复国了，但是在阿根廷复国了，也有可能在乌干达，甚至埃及也是可能，他们试了好多地方，结果有没有成功呢？根本没有成功。其实那个 Herzl 赫茨尔，就是他们那个 Theodore Herzl 是他们的领袖之一，他们最早他在这个早期写信的时候，他说前两天他怎么想，他讲到他心中所想的，他根本没有想到回国，根本没有想到回自己的故乡，没有的。他说前两天呢，他说我的想法怎么样呢？我的想法是要写一封信给教皇，我要告诉教皇说，请你帮助我们来对付那些反对犹太的人，只要你帮助我们能够对付那些反犹太的人，我向你保证，我要兴起一个运动，我要率领一个大的运动，叫我们所有犹太人全部相信，全部相信你们所相信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起头连这些复兴运动，连复国运动的人，他们自己都搞不清楚他们的方向了。后来幸好有另外一个人叫 Weizmann， 那这个人是个化学家，他起来反对，他认为说要回去一定要回到自己的故乡才可以。所以后来经过了很多的波波折折，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吗？主的话一定要应验的。那个无花果树不光只是以色列复国说的，而复国的同一个时候，他们应该是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你还记不记得这个耶利米啊，当兵荒马乱的时候，神叫他买一块地。那个兵荒马乱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但是谁要他买？如果你能买，你就像有一天你要回来的。然后就在那个时候，神就对耶利米后来果然做了，耶利米果然有信心。结果神就在同一章讲了个预言，那个预言是应验在末日的。那个预言是讲到不光是七十年要回来，那是比七十年更后面的。神说他要把许多以色列人从万国里面聚集来，回到此地。那里特别讲到回到此地，所以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只光指着复国，也是指着回到此地来说的。所以如果我们仔细把圣经这些通通放在一起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再来读我们的主说他的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那人子就惊了。那这里是做一连串的事情，不光是只做1948年，也是只做以色列陆陆续续还乡来说的。 弟兄姊妹，当你读到圣经的预言的时候，不光讲到两个支派回来，也讲到十个支派回来。所以我们要记得，弟兄姊妹，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不光指着复国，也是指着他们回乡。这块地是神给他们，有一天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故乡。我想我们的时间已经没有了，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只能停在这里，下一次呢，我想我们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一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再次放在你的手里，如果你觉得好，求你使用这些话，也吹息在这些话上。主要叫我们心里面能够明白，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主要叫我们能小心读你自己的话，好让我们对你的话有更清楚的认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为着今天晚上你向我们施恩，我们向你献上感谢，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对不起，虽然今天时间有点晚了，但是我